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北韩又违反南北韩军事协议，向海上缓冲区射130发炮弹。西方对俄制裁持续加压，布林肯话俄罗斯负担会越嚟越重。俄罗斯中部机场爆炸，飞机损毁，至少三死六伤。美欧展开贸易保护会谈。中共指控境外势力，美国两议员话驱使人民抗议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布林肯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屯垦。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飞弹挑衅，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继上个月初向东海，即是日本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大约100发炮弹之后，北韩在5号再次违反919军事协议，向东海、西海，即是黄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百几枚炮弹。韩联社5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指出，北韩5号下午2点59分向东海和西海方向进行炮弹射击，发射130枚炮弹，落入2018年9月南北韩签署设立的北方界线北边的海上缓冲区，明显违反919军事协议。南韩军方初步判断平壤疑似利用火箭炮进行炮弹射击。在过程之中，南韩军方通过通讯渠道多次发出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挑衅行为。12月2号南韩政府才宣布对北韩进行新一轮的单边制裁，上一次公布制裁名单是在今年10月14号。南韩外交部表示，制裁是对北韩近期频繁发射炮弹、释放核试验威胁的回应。今次北韩又向南北韩海上缓冲区发射炮弹，可能是为了抗议南韩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国际制裁。美国国务卿4号在接受 CNN 节目《美国国情》访问的时候提到，俄罗斯因为制裁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负担亦都越来越重。布林肯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加压，令到俄罗斯无法入口更多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材料，难以补充俄军在战场上被摧毁放弃的武器装备。布林肯强调，西方盟友都一直寻求各种方法来加强制裁，直至破坏俄罗斯经济和发动战争的努力。另外，布林肯指责俄罗斯将寒冬作为武器，近期更加对乌克兰的电力和供水系统进行一系列空袭，削弱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俄罗斯此举非常野蛮，布林肯强调美国和西方盟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确保乌克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防空系统。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附近的一个机场星期一凌晨发生爆炸事故，至少3人身亡，6人受伤，目前已知是机场的一部油罐车爆炸，事发原因仍然调查。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5号凌晨一部油罐车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梁赞市附近的一个机场爆炸，造成至少3死6伤，并且有一架飞机被炸毁。俄罗斯官方还未公布进一步的细节。在推特流传的一段据说是当时拍摄到的画面，由远处可以看到有两个巨大火球照亮天空。另外，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布良斯克州，上星期当地一座油库疑似被无人机攻击爆炸，引起大火。 俄罗斯官方虽然未讲明原因，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消息报指控是乌克兰所为，今次机场油罐车爆炸亦都可能是。目前乌克兰方面还未就事件作出回应。美国和欧盟5号召开贸易会谈，上星期欧盟政坛热议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特别优待美国企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4号表示，欧盟有意修改国家补贴规定，以防止美国降低通胀法案的补贴政策造成欧洲的投资外流。在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11月30号的会议，议员都关心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担心欧洲电动车出口到美国将会难敌竞争，并且要求欧盟执委会到华府近郊出席5号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委员会第三次例行会谈的代表，回来之后要到议会报告和美国谈判的结果。德国和法国经济部长也都在11月22号会谈，说要重新推动欧洲的工业政策，包括增加对欧洲企业的补贴，被视为对美国政策的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号的专题文章指出，其实美国亦都对欧盟近年积极管制网络科技平台有疑虑，担心欧盟对资讯安全的严格要求会损及外国企业参与欧盟政府科技采购的机会。中国多个城市上个月26号爆发反封控的示威抗议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就开始指控境外势力在这些示威活动背后推手的讲法，试图为这一波抗议定调为外国势力作祟。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在中共控制网络的背景下，境外势力怎有可能煽动抗议？还有议员说，驱使民众走上街头的是他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建议习近平需要吸取教训。近一半的参议院两党议员上星期四联名致函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警告中国不要对国内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暴力镇压。中共中央政法委11月28号下令要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之后重庆等多个省份就开始部署镇压。多地警察无差别拉人，加强网络审查，在地铁和街道截查路人的手机是否有同抗议相关的资料，以及是否下载了翻墙软件和被禁止使用的境外社交软件等。警察甚至还登门拜访抗议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誓言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在当地屯兵开拓荒地的屯垦行动，但是承诺会由行动而不是个人性格来衡量即将上任由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新政府。法新社报道，在包括宗教锡安主义党在内的极右翼达成联合政府协议之后，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几日内重新掌权。宗教锡安主义党预料会获派主管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的职位。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左倾亲以色列倡导组织 J Street 访问的时候，向这位以色列老牌领袖道贺。内塔尼亚胡曾经同美国多任的民主党政府发生冲突。布林肯说，我们将会根据他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个人性格来衡量这个政府。他说，无论希望几咁渺茫，拜登总统政府会努力不懈维护巴勒斯坦建国希望。布林肯说，我们还将会持续果断地反对任何破坏两国解决方案前景的行动，包括但是不限于屯垦区扩张、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动作、破坏圣地的历史现状、拆除和驱逐以及煽动暴力等等。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克里姆林宫星期六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亲自访问莫斯科吞并的乌东部分领土。这个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六回应媒体有关 G7 成员国设定的石油价格上限时候的回应。佩斯科夫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个价格上限，同时俄罗斯正在就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举动进行分析。 他仲表示，普京将适时地访问已经吞并的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但是他并未讲明普京出访的具体时间。外界认为，普京打算前往乌东占领的用意之一，是试图展示对这些吞并领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星期六亲自访问基辅的国务院政务次卿卢兰表示，普京目前对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仍然欠缺诚意。他向记者表示，当前外交解决方案显然是各方的目标，但双方必须先展现和谈意愿。然而很明显，无论是能源攻势亦或是克里姆林宫的言辞和态度，普京都没有展现出诚意，亦都没有做好准备。星期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加州举行的年度雷根国防论坛上表示，美国情报圈预期俄乌战争节奏放缓的情况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继续下去。他表示，尽管电网和其他重要冬季基础设施遇袭，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并未因此削弱。他强调，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节奏有所减缓，而美方亦都预期未来几个月情况都会是这样。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现在都想试住重新装备、重新补给，为冬季后的反攻做准备，但是实际情况要进一步观察。他补充说，事实上对于俄罗斯是否确实准备好这样做，我抱持相当程度的怀疑，但是同样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我对乌克兰人保持着更乐观的睇法。海恩斯话，佢认为普京好惊讶，俄军并冇取得更多嘅进展。不过普京对乌克兰嘅政治目标似乎冇改变，但系美方情报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有可能愿意暂时缩减近期军事目标，主要系想要等一段时间之后再翻嚟处理呢个议题。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主办国卡塔尔的劳工问题，在经各方猛烈批评之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秘书长洪博星期日对国际足球总会主席英凡提洛施压，要求在未来审查世界杯主办国家的时候应发挥更大作用。洪博在与英凡提洛会谈前告诉法新社知，卡塔尔一直是双重标准的受害者，但是这个国家也都进步了很多，不过仍然为移民劳工做得更多才行。多年来，加塔尔的劳工权益问题一直饱受批评，从大型建筑计划的劳工死亡争议到职业工资、劳工在酷热底下工作等问题，令到国际足总面临越来越大压力。曾任多哥共和国总理的洪博表示，尊重人权必须包括和工作相关的权利，尤其是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他认为同样的规则应该适用于奥运和其他运动，不过他亦都对联合国和国际足总就劳工权益达成协议保持乐观的态度。在今年的感恩节假期之后，美国各地又出现COVID-19 确诊住院回升的情况，而当前医疗系统正处于另一波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而大增的病患。据华盛顿邮报数据追踪显示，美国上个星期出现35000几宗确诊 COVID-19 患者住院，是最近三个月来的最高峰。之前全美的确诊住院率在整个秋天都是很低，但是在进入感恩节假期之后开始回升。除了极少数几个州之外，各个州过一个星期都通报平均确诊住院有所回升。与此同时，感恩节假期的那个星期，全美还有近20000人因为流感住院，较前一个星期翻了一倍，亦都是十几年来最高的单州流感住院人数。美国医院学会负责医疗质量和病患安全政策的副主席 Foster 表示，目前美国医院学会多数人对呼吸道融合病毒和流感的担忧都高过 COVID-19， 但是 Foster 说，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可能会看到 COVID-19 确诊住院会超过流感 或呼吸道融合病毒患者，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将看到三者齐发，令到医院照顾其他重病患者的情况出现紧张。白宫星期六表示，拜登行政部门正在考虑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所提的议案，即是否废除美国军方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强制令。目前正在角逐联邦众议院议长宝座的麦卡锡，较早之前话俾 Fox 新闻知，佢同拜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 Pelosi 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莫康奈尔在白宫一场会议中已取得两党同意，将要取消军中施打疫苗的强制令。麦卡锡表示，撤销疫苗强制令将成为这个国防政策法案的部分，但是白宫表示，拜登之前只是同意考虑这项构想，而议会的其他三位国会领袖并未立即发表评论。美国军中强制施打 COVID-19 疫苗是在2021年8月开始实施，要求所有现役人员必须接种疫苗，而国防部下一年度的817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预计这个月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据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六表示，尽管中国面临武汉病毒疫情的挑战，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不愿意接受西方疫苗。最近几宗一连串抗议活动虽然还看不出有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但是他强调这个可能影响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路透社报道指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导致经济走缓和民众抗议之后，尽管中国每日的武汉病毒病例都在接近新高，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放宽采检和隔离规定。海恩斯说，看看这些抗议活动和反应，以及北京当局有关中国在管理上更有效率的讲法背道而驰。他说，虽然现阶段看不到威胁稳定或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但是情况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对习近平的地位很重要。目前中国并未批准任何外国武汉病毒疫苗，而是采用国内生产疫苗。一些研究认为，中国本土疫苗的效力不如一些外国疫苗，这个亦都意味着放宽防疫限制可能会带来巨大风险。
中共清零运动目前遭遇双重难题，除了中国民间抗议运动白纸革命造成的内部压力之外，还在遭遇另一种严峻的压力。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共地方政府正在面临新的挑战，用于大规模检测和实施隔离的资金正在耗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助理乔治·马格纳斯话俾 CNN 听，地方政府维持清零的成本而承受住巨大压力。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在1月至10月期间，清零活动的支出比收入多出 11.8 万亿元人民币，膨胀的政府债务增加了风险，而经济增长乏力减少了中共当局的收入，这个导致中共政府的内患压力飞快增加。同时维持核酸检测的费用亦是惊人的。中共政府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前10个月与新冠相关的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13%， 达到 1.75 万亿元人民币，是所有类型的政府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东吴证券分析师估计，在今年的4至6月全国进行了108亿次核酸检测。如果每两日对中国的大中城市进行全面检测，那每年的检测成本可能高达2400亿美元。由于现金短缺，包括四川、甘肃和广州等地都出现了核酸站要求居民自己给钱的情况，这个激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清零和检测相关的问题最终催生了中国的白纸革命抗议。上个周末，中国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白纸革命，上海的示威者叫出共产党落台的口号，这个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十分罕见。 纽约时报12月2号报道认为，中国各地最近的抗议浪潮释放出惊人信号，参加抗议的年轻人呼吁更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令中共未来几年的执政正在遭遇更多动荡。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博士在上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遭受高度挫折的局面下，未来可能会迎来社会内战时期，啲人通过白纸抗议，猛然发现让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一直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祖先的价值裂解导致民众不再相信中共的教条和理论。他认为未来中国的社会内战局面会是一种隐蔽、持续、蓄势待发的斗争形态。人民视中共政府为对立的一方，不再相信任何当局的讲法，这个不单只会侵蚀和消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加是对中共当局的抛弃信任和拒绝合作。这种情况更加似是一种对政府政权的鄙视、轻蔑和不服从，对中共政策的消极抵制和不配合。宋国成说，如果中共没办法消除抗议，形势失控并扩大，非常有可能会出现颠覆中共政权的革命内战。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社交媒体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还未落幕，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社会出现白纸抗议，预计2023年又会是个起落好大的年代。中国近日爆发的白纸革命好似一火炸雷，炸开了中共实施了三年的清零政策的铁板。连日来，中国各地出现居民集所拆墙要求解封，当局迫于压力宣布解封，但好多时候仲是阳奉阴违。老百姓感叹话，再咁搞落去真係活唔落去啦。11月3号，北京市大部分核酸检测点已经撤销，但网民反映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需要核酸证明，结果在仅存的几个核酸检测点排好几公里的长龙，居民周围去找核酸检测点，在寒风中排几个钟头的队等待检测。另一方面，北京仍然在建超大型的方舱隔离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网传北京市听日起全面放开停止社会面核酸、取消检查健康宝等消息。北京市防控办被谣话，这些网传内容为不实消息。北京网友话，好多核酸点已经撤咗，但官方通报只有地铁同公共交通唔要求做核酸，但係进入办公楼、商场等各种室内场所都需要有核酸证明。因此居民不得不到处去搵核酸检测点，排好长嘅队伍等验核酸。有北京微博网友发帖文话，健康宝弹枪啦，搵唔到做核酸嘅地点，人都麻啦，仲能够安度余生咩？快递全部停咗，喺路上已经停留一个星期唔喐啦。出政策之前，能唔能够考虑一下人民群众嘅死活啊？喺河南省，多地仍然处于封控状态。河南省开封市卫士县居民王女士对本台话：，佢哋已经喺屋企静默十几日啦。佢话：我屋企啲人都唔能够去上班啦。你仲要交房屋借贷，仲要食饭，只系叫人静默，唔俾人出去做工，唔俾人搵钱，都无数次啦，都静咗几年啦，动不动就静默。你走去大街睇下嗰啲店关咗几多啊？一分钱搵唔到，都要将人逼疯啦。上海市民汪先生话：居委会按照共产党嘅法律系自治组织，佢冇行政权利将老百姓封控喺屋企。上海封城两个月，将老百姓害得惨啦。汪先生话，到最后就话老百姓自己封自己，自己关起嚟。上海就系咁回事啊！老百姓愿意买高价菜咩？愿意自己冇自由咩？胡闹嘛！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嘛失业冇工作，已经三年忍受落嚟啦，总有一日要爆发，睇点办呢？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 而家小商、小贩、小业主、旅游业都真系活唔落去啦，再咁搞落去，真系活唔落去啦。海外声援白纸革命嘅活动仍然喺度持续扩大，华人同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高叫共产党落台。12月3号，日本大阪嘅华人自发咁聚集喺中共驻大阪领事馆前面，高叫打倒共产党嚟表达佢哋嘅心声。集会者提出四点诉求：一、立即释放国内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被捕嘅所有人；二、认可抗议活动嘅正当性，唔可以秋后算账；第三，废除清零政策；四、保障国民应有嘅权利。参与者话：唔理佢系核酸检测亦好，亦或系方方面面封城亦好，呢个系一个反人类嘅政策。呢个政策造成咁多人死亡，到而家政府连一句道歉都冇。乌鲁木齐大火将人烧死喺里面，乌鲁木齐政府部门发嘅通告讲嘅系乜嘢？你哋冇锁门，佢哋自己唔愿意走，边个唔愿意走啊？着火啦，能够有人唔走咩？唔可能唔走啊！政府你喺度做乜嘢？你喺度讲乜嘢呢？讲乜嘢鬼话？呢啲都系太反人类，睇唔落去啦。与会者彼此鼓励，要走出对中共统治嘅恐惧，只有咁样先至能够真正获得自由。白纸革命开始让越来越多嘅中国人觉醒，全民反抗中共嘅迫害已经开始。
近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爱国的民族主义博主开始传播阴谋论，称白纸运动是美国煽动的，而且投入了5亿美元的经费。据美国之音调查发现，用5亿美元颠覆中共政权的讲法，从今年2月起就在中国网络上的爱国小粉红圈内流传。实际上，这笔美国国会的拨款是用于反击中共虚假信息的，但却被中共官媒小粉红和五毛层层歪曲之后，就变成了美国支付中国抗议者的经费了。11月29号，中国网上开始流传几个聊天截图，说很多人听讲各大抗议现场有人提供每人200至500元人民币去抗议。还有一段短片显示，睇似喺成都一个街头，路边有一张台放满咗白纸同抗议标语。一个踩单车嘅男子告诉拍短片嘅人话：举一张白纸可以得到500蚊人民币。马路对面停住一辆警车，好多网民怀疑咁样系喺度钓鱼。呢啲截图立即引发微博上小粉红们嘅注意，一啲拥有百万粉丝嘅粉红账号仲转发咗截图。并讽刺话美国雇嘅人攞钱唔办事。据媒体调查发现，以5亿美元嘅讲法早喺白纸运动之前就出现咗，以前就被小粉红们经常提起。例如9月份网易上有篇文章话，美国国会表示将攞出5亿美元专门报道一带一路嘅负面新闻。8月份知乎网上有位博主就写到，拜登联合美国国会通过了发动对华舆论战的5亿美元经费。这位博主还认为，网上呼吁放松清零措施、开放国门的声音是美国操控的。今年2月《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亦引用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加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议案，其中撥款了5億美元用於支持回擊中共的新聞報導。《環球時報》所提到的議案是美國競爭法案，其中部分條款的授權從2022年到2026年向美國全球媒體總署每年提供1億美元，支持當地媒體、獨立媒體打擊中共境內外的虛假信息、投資顛覆審查制度的技術等項目。5亿美元是这5年预算的总和，是用来打击中共政治宣传虚假信息审查制度的，不是给民众抗议示威用的。其实这笔预算在8月份国会通过的最终版晶片和科学法案中早被取消了。据国会山报报道，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礼拜三签署行政令，正式封杀 TikTok。根据行政命令， 南达科他州将会禁止州政府雇员、机构和承包商下载 TikTok 的应用程序，或者使用南达科他州赞助的手机或者计算机访问 TikTok 的网站。诺姆在一份声明中说， TikTok 收集私人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负有保护南达科他州公民私人数据的严肃责任，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这个行动，希望其他州效仿南达科他州，国会亦应该采取更广泛的行动。近期美国国内封杀 TikTok 的声音一直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在本月初就呼吁禁止 TikTok， 原因是 TikTok 正在大量收集年轻人的私隐数据，并且经常发起影响年轻人的所谓挑战。今年 TikTok 有各种奇葩的挑战搞乱社会，比如怂恿学生去扇老师耳光的挑战，还有前段时间臭名昭著的昏迷挑战，已经导致美国两名女童遇难，目前已经被家长告上法庭。还有一些弱智挑战，比如用感冒糖浆煮鸡肉， FDA 后来警告说吃了可能会死。还有没多久之前 USB 偷汽车的挑战，导致大量韩系汽车被盗。数据显示 TikTok 在美国有超过8000万活跃用户。其优研究中心公布最新的统计显示，13岁至17岁的美国青少年当中，高达 67% 的人使用 TikTok 应用程序。年轻人缺乏判断力，很容易受到所谓的挑战诱惑，从而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有批评说 TikTok 是插入美国机体的一根毒刺。今年有多位议员提案关注 TikTok 窃取美国人的信息数据，不过至今没有相关的规定出来。据 CNBC 报道， TikTok 在2022年第二季度在美国花了210万美元进行游说，单季游说支出提高了 130%。 报道中说 TikTok 相当成功地绕开了监管部门，找到监管部门的上级来协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正处于与中共对抗的关键时刻，需要军事力量来确保美国的价值观，并在21世纪设定全球准则。他在里根国防论坛上指出，五角大楼正在直接关注中共造成的问题，而且当局不准备让中共采用专制做法干预国际秩序。美联社报道说，奥斯丁在国防论坛上强调，未来几年将确定美国与中共竞争的条件，这些条件将会塑造欧洲安全的未来。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美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调整政府预算，以迎接中方挑战。在几日前，美方发布了一份年度中国安全报告，警告北京到2035年可能拥有1500枚核弹头。在这个之后，美国国防部第一次对国际社会展示了最新的 B-21 隐形轰炸机。这种新式战斗机是美国进行的三项核武关键研发之一。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46年与制造 B-21 相关的项目将耗资1.2万亿美元。奥斯丁在12月3日指出， 美方耗时数年开发的 B-21 隐形轰炸机是国家威慑力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力量、创新与价值观帮助美国军队拥有史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而且这种状态将保持下去。公开资讯显示，美国国防部现在拥有所有美联邦机构中最多的可支配预算，令其足以承担国防领域有关的任务。在明年1月份的拨款法案通过之后，国防部的预算预计会高达8470亿美元，其中大约 25% 的费用用于支付国防雇员的开支。奥斯丁说，在印太地区，无论大小国家都会希望能够规划自己的未来，并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美方在捍卫本国与盟友利益的情况下，会继续致力于管理与中方的竞争模式。白纸革命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之际，12月4号晚间，武汉大学又爆发大规模抗议，学生们高呼过程公开、信息透明，要求自由返乡。由于抗议学生都手撑雨伞，网友说这下雨伞革命了。网传消息显示，武汉近日疫情仍然严重，日新增数百例，武汉大学校内亦有新增病例。武汉的其他大学都宣布了统一遣返，但是武汉大学不仅没有安排遣返，甚至要恢复线下教学，这个严重打乱了学生的生活。校内学生指出，武汉大学校园内除了校园自营店铺外，其余店铺一概关门，快递亦停运，导致很多学生没有御寒衣物，部分宿舍楼仲存在热水供应不足的问题。学生多次向学校的党政办公室和本科生院反映，但是工作人员互踢皮球，对于学生的诉求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此种种导致12月4号晚武汉大学爆发大规模抗议。网传视像显示，学生们到行政楼前集合，嗌出过程公开、信息透明的口号。现场天气是雨夹雪，学生们都打着雨伞出席。根据投稿人的讲法，现场聚集了大约2000人。在校园官网出台解决方案之后，现场集会的学生才散场离去。在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以来，有170多座高校爆发大规模抗议，形成了自六四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众不服从运动。中共当局因为担心六四重演，多所学校急遣学生返乡，甚至包机包火车，多个城市亦解除封控，不再检测核酸，一些地区的方舱开舱放人。但亦有民众表示，政府宣称解封，但是很多场所仍然要求人们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咁导致民众长时间排队等候核酸检测，带来了更大的不便。根据网传视像显示，3号山东威海居民在鹅毛大雪中排队等候核酸检测。对此有网友抱怨说，他们是愚蠢定是卑鄙呢？在取消核酸检测码之前不应该关闭检测站。还有民众因为中共长期的宣传，担心放开之后被感染，不敢出门。德国之声报道认为，中国各地的防疫管制松动，但是近期可能不会全面放开。报道引用华尔街投行12月4号发布的报告说，中共政府并没有摒弃动态清零，而是在为放宽政策做准备。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共政府的清零政策还会持续好几个月，并且会遇到不少挑战。报道指出，接下来北京会推动中国老年群体接种防疫苗，总体上不太可能在明年3月前大幅度放开政策。伊朗境内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持续近3个月，为了平息民愤，伊朗总检察长宣布解散该国的道德警察机构，并且对与该国女子着装规范相关的法律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政府正在对抗议活动进行妥协，不过抗议者表示，这样的让步并不意味着抗议活动会因此结束。对于相关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了评论。根据 BBC 的报道，在该国政府部门颁布审查着装法律， 并取消关联执法部门之后，很多抗议者表示他们不会退缩，原因是他们认为现今的制度下人民没有未来，因此他们需要推动一场革命。有匿名的女性抗议者接受采访说，头巾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想要任何东西，只想要独裁者丧命和政权更换。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拥有各种形式的道德警察，最新的规章在2006年开始实施，而到今年的12月3号，相关的机构被政府叫停。在12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世界各地人民的权利，无论是在中国、伊朗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美国支持他们的和平抗议，表达观点和发泄不满。他表示，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任何来自政府的镇压，我们就会公开反对他，并且采取反对的行动。我们会一直重复长期的主张，那就是人权和基本公民自由是美国的核心，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对此表示沉默。中国大陆的白纸革命正在全球遍地开花，德国柏林上百人在12月3号不畏风雪游行至中共驻德大使馆前举行自由中国白纸革命集会活动。中国著名诗人杨炼与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亦现身声援。据德国之声报道，在游行当日，有华人特登从德国其他城市搭了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柏林。在被问到为什么参加活动时，游行者说，我们不能够永远等别人站出来，等的话永远等不到，一定要站出来，自己站出来发出声音。定居柏林的中国著名诗人杨炼亦参加了当日的集会活动，他手拿写有内心的白纸，你撕得碎吗字样的标语。他在中共大使馆前演讲，痛批中共高压统治，每个中国人都好像俘虏工具，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以疫情管控管制人民，反而激起大家反抗。而集会活动等主要组织者之一的乔安娜则表示，解封后悲剧绝对不会停止，如果仅至于要求解封，那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即使解封了，你们很快可能也会看到中国国内防疫管理可能会乱成一团，那更多的悲剧就会发生，你解不解封都是一样。在12月4号下午，身在澳洲的香港、新疆和藏族与民运人士在雪梨市政厅举行声援大陆白纸运动的抗议活动。集会组织者之一的澳洲民主中国阵线澳洲主席秦俊对本台记者张顺表示，11月24号乌鲁木齐一栋21层高楼的火灾，由于防疫限制措施而导致救援迟误，这个悲剧令很多中国人感到了威胁。随后大陆很多校园都爆发了白纸运动，令人欣慰的是，很多中国年轻的学生在过去很多年来，他们一直都站在中共那边，现在他们亦醒过来了。秦俊认为，只有全民抗争才能够引发巨大的政治效应，只有大家都醒过来，齐心协力，才令镇压变成观望，最终放下枪支。澳洲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领袖方明全对本台说，国内爆发的白纸运动令他很受鼓舞，他以为被中共洗脑的国人还是老样子，但是这一次看不是那回事。互联网管制无论几咁严，消息仍然是流通的，这个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希望。他表示支持要求共匪落台的呼声，因为这个口号是国内嗌出来的。国内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嗌出共匪落台，这个很不容易，我们在安全的地方声援他们是应该的。受国际订单需求减少的影响，很多中国工厂提前一个多月关门，进入新年休假期。美国媒体 CNBC 12月4号表示，对于中国工厂来讲，今年的行情比去年更加不景气。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今年下旬，由于订单需求不足，大量工厂出现产能不足、提前放假的状况。而在以往的11月和12月， 中国的外贸纺织厂都是最忙碌的时期，很多企业都在赶交订单。有外贸工厂的负责人说，为了维持企业的现金流，只好早些放假，考虑到工厂租金等成本，如果现在开张的话就更加浪费。相同的情况已经持续两年，在去年年末亦有广东外贸公司宣布提前两个多月休年假，具体开工时间等待决定，仲话希望员工能够早啲揾到新嘅出路。对此有网友评论话，工厂可能系冇直讲，其实系在筹备倒闭，所以想要借放长假嚟遣散员工，要佢哋去揾新嘅工作。大陆媒体36氪指出，响2022年海外订单撤离对亚洲嘅供应链造成重大打击。12月份，耐克同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提前宣布减产，预计在明年夏季将订单减少3-4成。公司方表示，主要原因包括中国的市场全面需求疲软，以及俄国销售的终止。此外，居高不下的库存量亦是运动品牌削减订单规模的原因。CNBC 报道说，在今年夏季以来，从中国到美国的20英尺标准集装箱船数量明显下降，8-11月期间总量下降了 21%， 而中企收到美国制造订单数目下降了 40%， 这些都是很多工厂没有足够业务的原因。报道指出，受国际经济局面与中共政府封控的影响，中国企业发现来自美国与欧盟的订单显著减少，同时美欧之间的贸易活动正在大幅度增长。在今年9月，德国到美国的出口同比增加了 50%， 达到空前的高点。
下面是两岸方面的消息。白纸革命冲击中共清零政策，目前出现各地防疫逐步放宽的迹象，学者分析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已经将清零和政治挂钩，因此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就清零做出让步，会影响习近平的权威地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因此警告说，习近平颜面无光，势必会寻找其他斗争目标来重新建立他的权威，而这个目标很有可能会是台湾问题。王丹在 Facebook 发文提醒，台湾方面应当密切关注，有所警觉。同时他亦都分析说，这个不排除中共的让步只是缓兵之计，未来病例上升后可能就会重新回到清零。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警告，为了转移中国国内民众对疫情的不满，习近平需要一个外国敌人来分散注意力，而台湾很可能就是他的目标之一。此外，亦都有人估计，由于国产疫苗保护力不够，以及中国人长期被封锁缺乏群体免疫力，中国接下来可能出现一轮疫情。广西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卓家彤上个月在上海预防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如果参照香港今年的疫情发展，中国内地在放开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可能面临200万人死于武汉病毒。根据他的预测，感染人数将会激增到超过2.3亿。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接下来中国会城市疫情大爆发，乡村政权先瓦解。他写到，中共这一次大让步，实际上政府和社会都未做出充分准备，除了大白人多之外，防疫和医疗资源都严重不足。一旦疫情在城市大爆发，即使重症状和死亡率低，但是人口基数那么大，医疗系统亦都会崩溃。疫情大爆发亦会令到正常社会生活无法恢复，经济无望回升。年关前，中小企业又有一波倒闭潮，失业率将失控，地产终归无救，城市中的定时炸弹又将爆炸。另外，目前大学生和农民工都被分散回乡，表面看是中共的绝招，实际上只是将危机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回乡大学生都是白纸运动的主力，每个人都带着一腔怒火回去，将白纸运动的政治觉悟带到穷乡僻壤。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受到欺压，现在回乡后生活又没有着落，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去种地吗？当然亦都不会。颜纯欧说，学生和农民工回到家乡之后，和受尽中共基层干部欺压的乡亲相遇，干柴烈火一点即着，而中共的警力集中在城市，乡村维稳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政府肥水越来越少，底层官员选择躺平，到时候乡村的中共政权就会出现瓦解势斗，接住以农村包围城市，变化就会出现。白纸运动无终结，只不过暂时窒服，等待下一个反抗契机。政论人士林飞在德国之声发文分析说，当中共在民众抗议下被迫调整动态清零，与其说是承认最高层的失败，不如说是整个政党、整个政治体制的失败。那个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领导班子无法承受的。中共即使能够镇压清场和遣散学生，却是无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人民已经起来对当权者发出嘘声，这个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中共已经失去了人民。林飞说，中共领导层的大麻烦才是刚刚开始，北京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台湾财经专家谢金河和前哨预测创办人范畴10月4号在台北举行新书座谈会，探讨中共政权及台湾问题。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财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等人与会。谢金河和范畴的新书分别名为《变调的中国梦》和《后中共的中国》。谢金河表示，从2017年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感到保守悲观，曾经预测中国经济会坏30年，台湾经济会好30年，因为30年是经济循环很重要的周期，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肯定这个观点。谢金河讲到，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严重，但是政府不让公司倒闭，房地产现在就好像癌细胞末期，不去管亦都不去治疗，最后一定会变成毁灭中国的最大推力。中国在2023年有粮食危机和房地产危机，只要房地产一倒，中共政权就会不稳。谢金河曾经去过古巴等很多共产国家，他的经验是，当中国走向越来越集权的统治，代价就是一穷二白，这个是台湾人有生之年就能够体会到的。谢金河强调，两岸关系不好，台湾经济才是好。马英九时常说，两岸关系好，台湾经济才会好，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以前台湾经济被中国掏空，这几年台商回台投资之后，反而台湾经济非常好。谢金河更喊话北京讲到，历史上占领中国最多领土的是俄罗斯，习近平应该趁俄乌战争出兵攻打俄国，将失土收复回来，这个才能够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只是往南看，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最后是灭亡的。范畴表示，他1993年在中国开公司，2008年就决定润了，他的公司很少，也都花了4年才润了出来，现在台商要出来会更困难。范畴提醒说，中国经济其实非常脆弱，他在新书中呼吁台湾政府要做金融看光演习，因为不要以为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荒谬吓人的事和台湾无关，等到发现自己其实亦都是戏中人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此坂明夫出席座谈会后在 Facebook 发文说， 最近中国内部有好多矛盾都浮上台面，比如二十大胡锦涛被叫出场，就讲明了中共党内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习近平出访时候当面训斥加拿大总理，讲明中国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矛盾表面化。如今中国爆出白纸革命，讲明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亦都表面化了。此版名副讲到，中共正面临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他说谢金河社长和范畴先生的书都在告诉我们，台湾面对的或者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就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国，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此版名副认为，中共崩溃大海啸袭来的时候，台湾就好像一艘船，一定要将尖尖的船头对着它，船身侧着一下子就会被巨浪掀翻。此版名副寄予台湾人一定要团结，我们没办法战胜黑暗，但是可以放送光明，守护自由民主，做千年暗室中不熄的灯。据乌克兰真理报10月4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新闻处在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俄国用无人机投掷违禁化学武器 K51 气溶胶手榴弹。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身穿化学防护装备，始终守住阵地。根据报道，苏联在1970年代制造了 K51，引信开始燃烧之后，手榴弹内部会发生反应，喷出一团化学物质，对手会反射性地用双手擦眼，因此就无法抵抗，而且气体被吸入之后会引发呼吸急速咳嗽以及鼻腔充满黏液。手榴弹内部填充一种叫氯化钴的物质，是强力催泪剂，可以被皮肤吸收，所以即使戴了防毒面具亦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浓度太高还会致命。据伊朗东方日报报道，10月3日伊朗总检察长莫塔扎里在一场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和司法无关，已经被解散，但是司法部门将继续和社会挑战进行较量。不过报道中并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外界暂时都不清楚司法部门将如何落实这项新政策。所谓的道德警察是指指导巡逻队，是伊朗警察部队的一个分支，负责在公共场合执行伊斯兰教着装规范。在2006年内贾德总统执政期间，道德警察开始在大街上巡逻，但是由于关于服装规范的规定非常含糊，所以道德警察一直被批评随意逮捕。今年9月16日，伊朗库尔德族22岁女子阿米尼因头巾佩戴问题被道德警察逮捕并死于拘禁，这个引发了伊朗全国抗议。在民意的强大压力底下，达兰政府终于不得不决定解散道德警察。另外，莫塔扎里当日仲提及政府将审核实施几十年的妇女必须佩戴头巾的规定，看是否有必要做改动。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